大家好，我是心如，从约瑟小组的。所以呢，我今天要分享我的受洗见证。所以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所以我们都会自己一起晚上睡觉前会一起祷告，还是都会背经。所以我记得我们妈小的时候都会叫我们背主导文，所以呢，如果背不好不能睡觉。所以我记得我每次背到那个国度权柄荣耀那一个地方，我每次都会搞乱，所以我就要重新开始背过。所以就我们从小到大，我的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去教堂，所以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然后更认识主。然后呢，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还是在主日学，我还记得就是 Herman 老师教过我们一个事情，就是三位一体的道理。所以呢，就是他说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was one person.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想了三天三夜睡不着，因为呢哪里可能就是三个不同的人变成一个人。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在那时候都会更认识主，然后小小就长大耶、所以呢，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受洗的想法。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我不想受洗，是因为我觉得还没够认识主，还没把整本圣经读完，还是就是还没跟他的关系很好。所以 I'm speaking English now. Okay, 因为我 if I speak in Mandarin, it's hard to try to explain.
我的中文很难解释，我现在用英文开始与大家分享。
Okay, so,What I thought, because baptism, you know, like you want to know God to be able to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And I felt that I wasn't ready yet because, you know, I didn't know Him on a personal level or I didn't know everything that He wanted us to know. That's why I felt that I wasn't ready to get baptized.
我当时不想受洗的原因是觉得我还不够认识神，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好像不够亲密到说我够资格去受洗。
So what I know now that is that even after you get baptized, you still are continuing and having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t doesn't stop where you get baptized. You still continue to, you know, grow and you still continue to learn more about God as you go.
现在当我受洗完以后，我才明白到受洗结束以后，我依然在认识神。你不是好像一定要完美了你才可以受洗，而是当你愿意开始的时候，然后受洗完了，我们依然还在认识神，依然还在与神的关系还在更多的建立。
还有就是why am I speaking better? 就是说 why am I speaking better? 还有 oh my goodness, after baptism, you know, when you go into baptism, you feel that, you know, once you get baptized, you know, you're washed in, like, your sins are all removed, but you feel that after you get baptized, you can't sin again, you know, you have to completely stay faithful all throughout your career of being a baptized Christian.
当时好像我认为好像受了洗以后就完全不能够犯任何的错误这样子。
所以呢 so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for me personally, even after getting baptized for around a year, there are some times where you will lose faith in God or, you know, it's not all ups. There's ups and downs in life. It's just everything.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 drags you down.
我知道当受洗之后不是完全都很丰盛，都是很完美，而是依然生活当中有高有低。
So what I've learned is that, you know, even though you get baptized, God will be with you. Like, it's not that you got baptized and you always have to stay faithful. There are times where your faith is low, but God will always be leading you back to the right path and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because He'll be with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我鼓励大家是希望大家不要害怕，等我们受洗之后神依然会与我们同在，包括高处低处。
So I like this Bible verse.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经文我很喜欢的。
From Mark chapter...
马可福音。
Mark, where is it? Where did I write it? Okay. Anyways, he says that when there was a storm and his disciples were on the boat with him, he said to the storm and the rain, he said, be quiet, and it was all still.
在经文当中，门徒跟耶稣在一个船上，当时起了暴风，然后门徒们都非常的害怕。
And then the storm was still right after when he said, be quiet. And they said, who is this man that can even calm the storm?
当时耶稣就命令了，止住了风跟浪，然后门徒就非常的惊讶，说这一位是谁呢？风和浪竟然都听他的。
So this verse really struck me because, you know,A lot of times we don't have faith in God and we're afraid of, you know, Him failing us or we're afraid in trusting Him because, like, this verse just hit me because it said, you know, we can trust Him because all will be well if we're with Him and He will be able to, you know, always calm the storm within you.
这个经文非常的鼓励我到知道说信了主以后我们虽然会有风，虽然有浪，但是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动了信心，好像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们依然能够跟神在一起，再重新更多的认识他。
So what I want to encourage for those people that, you know, know God, but they are too afraid or not ready to get baptized.
我今天是希望鼓励到有些人可能觉得认识了神了，但是依然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不可以受洗的。
It's not that you stop once you get baptized. You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you know you'll get to know Him better and continue to grow in faith.
我鼓励大家，就是受洗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们大家都继续的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不断的一天一天成长。
Okay, thank you.
谢谢大家。
到了。
Okay.
迫不及待上来跟大家分享见面。各位弟兄你们大家平安，
平安。
谢谢新卢的分享见证，也非常的高兴。那么我们即将有这样的一个微电影，好，下礼拜是我很期待，因为下礼拜是首映，然后这个电影还会去参展啊，参加比赛，好，所以下礼拜大家一定不要错失这个机会来看这样的微电影。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虽然我们都是不是专业的，但是拍起来也不会输给专业啊，所以大家一定期待。我想你们邀请新朋友来，他们也不会后悔的哈。好，那么感谢主来在这边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好久不见。那么也谢谢大家带导，我的体力感觉都挺好的啊，都挺好的。不过检查来说就癌指数又升高了，你可以看到从底下一直升到上面去了。从去年的十一月治疗完以后，化疗完以后到54 ，OK 啦，因为正常是20以下啊，但是54已经不错了，但是就一直升，我就觉得好像神就放一根刺在我手上，哎呀，让我不能太夸张，要得注意。所以很抱歉让大家跟我心情一起回荡着，不过我谢谢大家陪伴我，然后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哈。那么下个月底还要再做一次检查，那看医生怎么说。不过我说只有神说了算啊，医生都是做参考用的。好，那请大家继续为我来祷告。那么过去这个月好久不见，我去了哪里呢？跟大家很快的做一个报告，时间很赶啊，抱歉，我已经把我的讲道删掉一半，我这次讲道分两次讲，好不好？好，第一个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全球华人回家特会，那么宣告跟展现整个基督徒的合一跟价值，还有彼此分享祝福满足天父的心，那么都是一家人的感觉哈。那么从世界各地来的华人在那边一起聚集，彼此接纳，觉得家人的成功比自己的成功你会觉得更高兴，这就是家人啊。这是回家特会每年都会举行的啊，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举行。那么也回到台湾探望又住院的父亲了，97岁啊，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不断的走下去。那么除了看了父亲，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去探望，在香港时间很抱歉很短，能看的弟兄你们很短啊。第一个 Herman 夫妇啊 ，Herman 有点吹了气了，再来看了 Jay AJ 跟 Marcos 的家人啊，他母亲住院的那一天我们也去了，本来要去医院，但是因为我的身体不方便去医院，所以去了 Marcos 的家，他们家还蛮漂亮的，所以感谢主啊。那么也听到 Marcos 做的见证非常好，那么同时也跟 Bonnie 的爸妈一起见面。那么还记得这是谁吗？ Joy 以前我的秘书啊，结了婚了啊，那么他来香港看我，也感谢主在短短两个小时当中我就带她老公决志就信主了哈，神的工作在这当中。那么再来，那么到了台湾啊，卖鱼的舅的全家，舅跟 Shane 如果大家记得话，还有 Shana 感谢主怀孕了几个月，那么之前流产几次，那么这一次非常好，都很顺利了，很期待啊她生 baby 了。那么再来 Sandy Brenda 朱的啊妈妈跟爸爸啊，到他们家去拜访他们家。那么 Iguru 跟他妈妈啊，在那边也非常的好，还有威廉神学生，我们在那边也谈了两个小时，他在这边很感谢啊，跟大家相处的时光非常好，而且教会已经决定，那么他会开始从下个月开始到中立灵粮堂去实习，学习中立的一些啊一些在服事的部分，看看将来有没有机会再来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服事。那么也到了天韵歌声参加彭盟会，彭教士90岁的大寿啊，他依旧年轻，依旧活力充足，满街的满场的跑哈、啊。那么他隔天就要出国，要出国去，不知道去哪里服侍了哈、啊。所以就是很感恩，他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么也到了 Jenny 做茶点 ，Jenny 的弟弟，那么 Samuel 的爸爸 Apostle 找我去帮忙分店的剪彩，我去咔嚓。去捡了个彩，同时也为他们的店来祝福。 Apostle 就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啊、那么到了中立灵粮堂、啊、去参加，也给他们、有美好的相聚、也参加了两天的一个特会，同时接受他们、养生的款待、啊、我的鼻子上的这些粉刺都被拔光了、啊、感谢赞美主。所以养生，那么保养啊，到中立去。那么在香港，这一次见到了一些牧者，都是没有预期见到了，特别是611灵粮堂啊，所有五重，从张连牧师他五重团队的 top 的 leader， 那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全部都集合，跟我们一起吃了个早餐，跟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同工带我参观整个611灵粮堂，花了3个小时又参观一次啊，那么所以有很大的恩典。那么也跟周神助牧师吃了中餐，也谈了2个多小时，啊，那么又跟欧阳亮牧师又谈了2个多小时，啊，又跟朱子生牧师又谈了2个多小时，那么又跟那巴托生牧师谈了3个多小时，啊，又跟张启明长老，他是台湾上海，啊，北京搜狗的创办人，哈、啊，那么同时也就是以林书房还有大卫账目。TOD 24小时祷告中心的创办人，所以他看起来是 baby face， 我认识他30年了哈，那么也跟他谈了，他本来走了，啊，打掉听到我电话，啊，又开车又跑回来了，所以又谈了2个多小时，啊，这些都是很大的恩典啊，在我们的这一趟的旅程当中，这一趟呢，嗯，感谢主，我们虽然处在地球的边缘，其实澳大利亚看整个世界地图，它其实在蛮边缘的哈，所以大家不像香港要去哪里会经过香港或是广州北京去哪里，但是澳大利亚来要特别跑一趟到边边来一下。那么可是我发觉到神圣灵并没有忘记我们，虽然我们在地球的边缘，但是我们仍旧是他的肢体。那么特别这一次呢，周神助牧师谈了那么多，他特别介绍我一本书，就是这本书《使徒性教会正兴起》啊，送给了我这本书。那么他也要每一个灵粮堂的牧师都来看这一本书。那么我忽然间我发觉到，而且我也告诉他，我们教会最近才转型的到了使徒性的教会，他非常的高兴。而且我差不多跟所有的牧者这些长老谈过之后，每一个对我们来走使徒性教会都是肯定有加，也非常的鼓励我们，也为我们高兴， 当然也提醒了我一些要注意的事情。那么这本书，特别是周牧师讲到，就是说圣灵现在正在全地、全世界正在运行的一些事情的工作。所以呢，弟兄姐妹，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不是要赶流行，而是我们要敏锐圣灵啊，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不但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在城市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同时你在全地，圣灵啊，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没有跟得上你的脚步？我们有没有懂得跟你一起来同工，免得我们落队了？虽然我们不懂什么叫使徒性教会，其实我们是糊里糊涂就被推上去了做使徒性教会。我相信大部分同工跟我一样啊，我们就上了，我们就上了啊！对，我们已经上了这班车了。周牧师说：“对，你们已经上了这班车了。”我说：“啊，真的哈，我们就上了这班车了，真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虽然不懂，但是呢，我们有啊，中立母堂一路的引导我们，还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但是我很高兴的是，看到同工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走这件事情，所以感谢神。”当我回来以后，听到同工们反应，基本上我都听到是蛮积极正面的反应。那么也感谢菲利牧师之前花了几个礼拜来跟我们分享教会转型成使徒教会架构的这样一个精神。那我今天稍微再补充一点点。第一个，我们这样的教会的一个转型，不是五重职事、五重的分工跟职恩赐的分工，不是一个结党纷争、分门别类，最后分裂成五间教会的一个下场。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我们只是按恩赐帮助大家成全，但不表示说你就跟我是两国人。第二个，他也不是你不参与服事的借口。哎呀，我没有这个服事，没有这个恩赐哈，我不做，我不做。啊，今天要传福音发单张，对不起，我不是传福音的恩赐哈，所以你们有传福音的恩赐，你们去，我不用去。绝对不是我们这样去做的。特别在五重里面讲传福音，哦，难道传福音只有传福音恩赐去做吗？这是错误的概念。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而且你带人信主的那个兴奋感，是你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比拟到的。所以呢，不是用这样的借口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不参与服事。抱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有圣灵给的一到两个恩赐。所以也许你现在没有做这个恩赐，但是好不好，你势必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参与至少一种服事。最后，他更不是一个来比恩赐大小的。哎呦，我比较喜欢先知，先知比较大家尊荣。哎呀，我最不喜欢那个教师老是挑人家毛病。哎呦，我更不喜欢使徒，一点耐心都没有。对不起，我们不是在这边比恩赐大小，比谁重要谁不重要。恩赐乃是一个彼此成全，我们在这边彼此扶持，彼此建造。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了有自卑，我们又造成了骄傲。这都不是神的心意，更不是教会开始转型成使徒性教会的一个目的。我在这边做个提醒，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就稍微把菲利牧师之前提的稍微再整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以爱为出发点。爱是什么呢？刚刚我提到在香港回家特会，那个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的成功甚至比我的成功我来得更高兴，这就叫家人。我不晓得做父母亲你有没有这样感觉。你知道，我会看到安琪的如果在这边的服事成功，或是李杰在外面工作的做的成功，他做了比我更大，做的更好，我这做老爸的会有什么想法？会怎么样？哎呀，儿子你不行的，老爸比你更厉害，想当年你这个不行的。会吗？不会的。 我在旁边高兴的不得了，我拍拍手，哇，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这就是使徒性教会，我们教会转型的很重要的出发点，爱为出发点。我希望你比我更好。我们来建造，我们来治理，都是以爱。第二个，也彼此成全，也提升别人，当然别人也提升你哦。所以不是只是看自己。第三，从心里来尊荣每一个人。腓立比书提到了世界的方法，世界的观念，就是说我凭什么尊敬这个 Ammon 呢？哦，他的业绩比我好，哦哟，他的学历比我高，哦，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得佩服他，我得尊敬他，因为他可是如果我看到一个乞丐，我就不应该尊重他，我应该鄙视他，因为他不努力，因为他今天变成乞丐。这是世界的观念跟想法，明白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应当彼此尊荣，因为我们要看到他里面有神的创造的荣美，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不是看他的成就，不是看他的失败来决定我到底要尊荣他还是要鄙视他。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应当尊荣的，我们应该从神的眼光来看个人，看他里面有什么我可以学习的地方，看他里面神所创造给他的，我们就从他里面可以从里面看到他的荣美。所以常常很多在这边服侍儿童主日学的，我说你们服侍怎么样？哎呀，我觉得在里面跟儿童学到好多啊，我就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不是说哎呀这些小屁孩花了时间搞什么都不听话，吵来吵去，闹来闹去，讲话也听不懂。不，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听到了，哎呦，李牧师，这段时间我觉得跟孩子们相处，发觉到在里面学了不少东西。是的，这叫做尊荣的观念，圣经尊荣的观念，不是看他的成就多少，不是看他比我厉害多少，不是看到神在他里面的荣美，因此我尊荣他。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下，弟兄姐妹，教会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就是要帮助大家每一个人发挥上帝所给你那个独特的那一份，在教会里面你要被发掘出来。可能你在世界，可能你在学校，在办公室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踩到底下，但是我告诉你，你在教会里面应该要被成全起来，应该要被发掘出来，因为上帝创造你绝对有他独特的旨意跟计划，而且你有的那一份，我告诉你，别人不一定有。所以这就是教会转型是这样子，是希望帮助每一个人发掘他的恩赐，以至于放在对的位置，经过操练，经过学习，越来越成熟。所以今天我等下会继续讲下去。因此呢，我们明白我们教会转型跟使用这样的架构，我们的精神出发点是什么。那么很抱歉，所以我需要先把我第一大点删掉，下次讲，没有时间讲，我要从第二大点讲。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一，好不好？一，好不好？在这里我要用我们过去所读过的圣经，我再来读一遍，因为在里面有做基督徒40年来没有看到的东西，竟然最近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在这边做一点补充，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我跟你讲，你读了40年，你还真不用读懂了。你到40年，我相信我再过40年，我再读可能又不太一样。但是感谢神，圣灵在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让我看到了这一段圣经的一个奥秘，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二章19-22节啊，不多，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同心的一起来读，预备，请。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国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教会，不是我们能够有什么能力，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但是主，你的拣选，你的恩典就是临到了我们身上。主啊，带领我们，主，我们真的是不懂，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也谢谢主，让同工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探索，一起来经历这极大的恩典。主啊，求主你帮助孩子，主啊，这样的奥秘放在那里，孩子40年都没有看到，而今天主你让孩子看见，主也求你也帮助我们整个教会都看见，重点在于帮助我们，你的祝福我们一样都没有落掉。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这段圣经菲利牧师两个礼拜前讲过了哈，那我再稍微把它补充一下。这段圣经是以弗所书二章，这边首先讲到了一个救恩，它前面一开始就叫做这样，英文叫 consequently， 就是说结果为什么有这样结果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做了救赎的工作，灭了两下的冤仇，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人跟神之间不再有罪的隔阂，因为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让我们人跟人之间不再有隔阂，因为耶稣为我们担当了这罪，所以打破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就白白得着了这个救恩。得着了救恩，这边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再做客人、客旅跟外人了，在外面流浪了，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人死了以后去哪里。感谢主，我们与是开始与所有圣徒是同国，而且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边也成为了一家人。看看你旁边左右，我们成为一家人多好，大江南北各地不同的地方来，竟然在这边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而在这里呢，提到了神的家、圣殿、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个人之后呢，他将众圣徒，也就是将每一个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耶稣基督称我们为教会，教会包括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也包括了所有不管各个民族、各个地方，甚至于2000年来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包括在这里面了。所以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观念，教会不等于教堂，教堂不等于教会。圣经里面讲的教会都是指的是人说的，教堂只是一个建筑物，不代表任何事情，但是教会是神要的，而且是我们所要的，因为只有神，只有教会是神的家，是圣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教会跟社团有什么不一样呢？教会跟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教会它有五大功能啊，教会它不但是五根支柱，它不但是代表这些，它有目标。最后，教会它出现的、表现出的，教会它带着权柄，教会它带着意象，教会带着大能，教会带着教导，教会带着关怀，这是教会的功能。所以它之所以不同于社团，或不同于其他的团体，不同于我们个人，是因为它具备了 这些功能在里面。所以教会如果缺一任何一个功能，它基本上不太能够称之为教会。所以我这次回到台湾，我就发觉到有个教会面临了要解散，因为那个牧师基本上他的意向他的呼召是要做医治释放，可是他带领教会以后，他们的教会基本上第一个讲台信息永远在教医治释放，那么所以对新朋友来说，新朋友说你们在讲什么第二个呢他们也都在就是说比较圣灵深的工作，所以教会运作了一年之后呢，发觉到没办法，教会只有人越来越少，当初跟的人还觉得蛮兴奋的，后来跟了一年后发觉到不行了，因为教会里面没有牧养也没有新人，只有医治释放所以就面临了要解散或者是要改变的问题。所以明白吗？教会它必须有涵盖这五个部分，它才能够叫做一个完整的教会。当然某些教会会特别突出某一块，这是 OK 的，这是 OK 的。譬如说有人说基督教这么多种，我说对，但是因为它会突出，譬如说长老会它强调的就是长老，浸信会强调的就是你受洗必须要进到水里面去卫理公会就是条规很多Methodist 基本上每一个教会教派它有它的特色，没有问题，但是它必须具备这五大功能在这里面。那么再来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有房角石，这边讲到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也就是说我们被聚集，聚集以后做什么呢？要被建造。怎么建呢？怎么建呢？第一个有根基，有房角石。我们先看房角石，房角石是犹太人在盖房子的时候，早期2000年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是用石头来盖房子叠上去的，所以房角石就是盖房子的那第一块石头，放在角落里面放上去。当然这是用画个十字架，特别讲耶稣了通常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或是长，或是非常标准、非常坚固、非常大、非常整齐，切割了非常平、非常好的一块最重要的那个石头，是盖房子的时候必须先放那一块下去的。为什么要这块石头叫房角石那么重要呢？因为所有的石头就要以这一块石头为基准来叠叠叠叠叠，往旁边叠，往上面叠。想想看，如果这块石头是歪的，这块石头是斜的，这块石头是脆弱的，你叠了半天，最后怎么样？房子会怎么样？就是比萨斜塔，是不是？所以这个房角石也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瑕疵，而且是坚固的，那么作以定位。那么因此呢，耶稣基督中文讲房角石，英文叫 chief cornerstone， 就是最重要的 chief 最重要的那一块的房角石，代表的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建立基督徒、建立教会，它是永不改变的真理，不可以妥协的真理，必须是最坚固的磐石，品质最好、最标准、最整齐的。因此我们在建立基督徒的生命、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与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来建立，任何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超出圣经，明白了意思吗？所以我们在教会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事情，我们想这件事情有没有违背圣经？如果违背圣经，不可以做，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圣经、耶稣基督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接着下来，我们又会看到了，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说，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 所以我们解决了房角石，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根基，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有房角石，可是这边还多了一个根基。弟兄们，这句话就是我读圣经四十年来我永远没读懂或者永远跳过去的一句话，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圣经。我看了圣经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但这句话我以前看的时候永远就跳过去了。我觉得有这个需要加这句话吗？耶稣基督不就是全部了吗？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真理，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加使徒跟先知的根基呢？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跟我有同样问题。所以我每一次看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很快的这句话就念过去了。那要解释呢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是使徒先知呢？为什么不是传福音呢？牧师呢？为什么不是教师呢？为什么不是什么摩西呢？为什么是先知使徒呢？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我查一下这个圣经的解释，解释了半天，最后还是回到耶稣基督身上。我说啊，这句话感觉多写的吧？大家有没有觉得圣经有没有多写的？有没有多写的？我以前觉得这个多写的有点 confuse 混淆视听，如果不写这句话反而顺一点，写了有一点点混淆视听，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哈哈，不敢点头，因为我就要讲这一段呢、啊。因为我忽然间明白了，我说啊，哇，神啊，是以前我误会你了，是我搞不清楚你了，所以我自己跳过去了。但是今天明白了，来看一下，为什么神要把这句话加在这里呢？耶稣基督房角石不就够了吗？搞定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特别还要加在这里，那我们就稍微要去花一点时间想一想。第一个，我们先明白使徒。使徒是什么意思？使徒是希腊文，当然原因是使者差人所差遣的，受委派的，担负使命传递信息的人。只有新约出现，而且是耶稣基督先用的。耶稣基督挑选了十个门徒以后，然后之后称他们为什么？哎，都不读圣经，被我抓到。耶稣基督挑选了十二个门徒，包括犹大，这些十二个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可是耶稣也叫他们什么？使徒。好玩吗？这是耶稣先开场的，耶稣称他们为使徒。当然我们知道这十二个门徒也称为十二个使徒，你到启示录的时候还是有使徒好这个字。那么同时呢还有谁是使徒？这么清楚，保罗嘛，对不对？保罗被耶稣基督拣选成为使徒，还有谁是使徒？没有想到，巴拿巴也是使徒，你知道吗？很好玩啊、哦！巴拿巴明明是牧师，也被称为使徒嘞。哦、，OK， 没问题。那我们就知道 ，OK， 使徒这个字在新约，而且是耶稣先起的名字。那么，当我们把使徒这个名字我们把它了解之后呢，它基本上这个字呢。就是描述一个国王差派一个舰队司令带着舰队去探索征服治理一个新的领域，明白吗？使徒舰队一个国王差他给他权柄说你去到某某地方 OK 去探索去征服去治理让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没有人去过的，你就去。这样，那我们其实，在了解耶稣基督在的时候，是罗马统治的时候，罗马的历史在那边。罗马是帝国，非常强大，他们征服了许多的国家城市。我们知道，罗马去征服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首先是派驻军。先把那地方的这个平掉啊，所有平了，所以呢武力 占领了那个城市。占领了这个城市以后做什么呢？学历史有没有兴趣？罗马占领了这个城市以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做什么？哎呀，我知道，挖澡堂，对不对？啊，所以你们去看历史古迹到哪里，哎，都有澡堂。反正罗马人到的地方都有澡堂，哈哈。所以罗马人到那个地方，除了挖澡堂之外，还做什么事情？还做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们一般就是派了驻军嘛，管理嘛。你们不要给我乱，乱我就把你杀光。OK， 你们是我们的臣民，缴税缴贡品，就这样子。但罗马人不同，罗马人跟一般人征服不同。罗马人征服一个城市以后，他开始，他派总督去，他派总督，他不一定是将军，他是总督。OK， 去，而且顺带派哪些人呢？派一些他们的艺术家，派一些他们的工程家，派出他们一些经济家，派出一些他的经济，他的商人等等，怎么样？去到那个城市去，做什么呢？想办法把那个城市变成罗马城，你明白这意思了吗？他本来是个别的国家嘛，可是罗马征服了这个城市以后呢，他不但派驻军在那里，但是他知道驻军不能够长远，他知道，罗马知道，要让他成为永远的归属国，只有改变他。所以呢，他不但有驻军，更重要是有个总督带着一群的专家，带着一群专家，科学的、艺术的、商人的、政治的，各种的教育的，想办法怎么样，要把这个城搞成像罗马城，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OK。我后来花了很多时间去查使徒这个字，罗马政府里面没有使徒这个官。其实我相信耶稣，对不起，我个人的领受，我相信耶稣很想叫这十二个门徒叫总督，你相不相信？耶稣敢不敢叫这十二门徒叫总督？敢不敢？叫了总督会怎么样？全部被杀掉。可是我发觉到耶稣超有智慧，他竟然用了使徒这个名字。可是你想想看，在当时候的历史跟这样的历史，为什么用使徒呢？使徒就是一个被差派出去的，使徒就是一个带着权柄，带着各样的 resource， 他有他的人脉，他有他的经济，他有他的后盾，他有他的授权。他不但要固定的把那边的税收，把那边贡品送回去本国之外，他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把那个地方变成罗马城。想想什么叫使徒，你就稍微明白了一下。基督徒啊，我们的心太小了，我们每天只是在 surviving 的里面生活。哎呦，今天软弱了，哎呦，我没有读圣经，哦，好深的内疚感，哦，今天没有传福音，哦，今天没有祷告了。弟兄姐妹，你明白真理之后，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字还可以叫做 ambassador 来用。谁是 ambassador？ 大家想想。在那个时代，十二个门徒被称为使徒，保罗被称为使徒，巴拉巴被称为使徒，为什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今天谁是使徒？你说啊，那命，我没有这个恩赐。OK， 听我讲完，明白使徒意思了吗？明白使徒，使徒所占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让这个城变成 天国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总督的责任就是把那个城变成罗马城，使徒的责任是什么？把那个城变成什么？天国。抱歉，我天国我下次再讲哈。但使徒很重要的责任，就把那个地方变成天国。什么地方呢？大家再想想。所以世界的观念就是你要有钱，就把他口袋钱放在你口袋，你就有钱了，对不对？可是天国的观念是你叫做施比受更有福。你要有钱吗？你把你口袋钱给他，你就更有钱了。这叫天国的教训。世界的教训是他打你，你给他两巴掌，他打你一巴掌，你给他两巴掌，给他好看，让他下次不敢打你。天国的教训，他打你一巴掌，你把另外一边给他打。天国的教训就是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就算他骑到你头上来，你都要饶恕他，爱他，你要爱你的仇敌。你想想看，世界的观念跟使徒的教训一不一样？天壤之别，天壤之别。世界是黑暗堕落扭曲的，天国的真理永不改变。 OK， 明白了使徒，我们很快的要明白先知。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新约旧约都有，先知是为上帝说话的人，或在上帝面前说话的人，也就是宣告的意思。那为什么不就是建立在使徒跟教师的根基上不就结了吗？为什么要做先知的根基上呢？哦，我们再明白了，教师跟先知，教师也是在传讲神的话啊，先知也在传讲神的话啊，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教师在传讲 Logos， 神已经说过的话，教师要把里面的真正的含义讲清楚，说了明白。哦，我明白了，哎呀，我成就，哦，我知道了，教师的责任，明白了吗？教师在解释我们叫做 Logos， 神已经说过话，写下来的话，那么教师有责任把它说清楚，讲明白了，让弟兄姊妹，哦，浅显易懂，哇，我现在明白神的话。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就是要讲 Rhema， 神的话。什么叫 Rhema？ 就神现在正在说的话，不一样。这是神说过的话， Rhema 是神现在正在说的话。谁听得见呢？谁传这个话呢？谁？先知。哎，为什么不是教师来传，先知来传呢？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是教会，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建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建立教会，我们需要有最新鲜的恩膏跟带领，明白吗？我们不是照传统，哎呀，过去教会怎么建立，咱们就继续建立啊，我们教会过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错，不是叫完全错，但是错就是因为这句话，是因为神要建立我们跟建立教会，按照神现在的心意，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建立。如果教会没有更新，我们现在还在谈Pipe organ， 明白吗？如果教会没有更新，我们的鼓、钢琴是不可以进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先知、新鲜的神的话来告诉我们：哦，神啊，我明白了，我错了，我要转弯了，我要改变了。先知要去听神的声音，传达给同工会，同工们要一起查验。神啊，这是你的心意吗？我们要不要做调整？ 明白吗？把教师跟先知弄清楚，你就知道不同在哪里。好了，所以当我们明白使徒跟先知之后，我们再回来看这句话，建造在使徒跟先知跟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完全不冲突。那这个根基叫做什么？根基叫做奠基石。我们刚刚看到了建房子有一个房角石是一个标准，根基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根基可以做的大，可以做的小，根基可以挖的深，可以做的浅，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决定你这房子干嘛？请问你今天要做一个杂货店，你需不要把根基挖三层楼深呢？啊，需不需要？啊，你今天要盖一个50层楼的房子，不用打根基，底下铺一个，这个根基 OK 啦，就砖头铺一铺，铺一铺，我们就盖50层楼，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行嘛。所以你知道根基跟房角石不同点在哪里吗？房角石是建立教会、建立我们生命的基本标准，可是根基是决定我们这房子要盖成什么样的房子，做什么用。到底是住宅区呢，还是养牛养马的地方呢，还是要做商场呢，还是要做竞技场呢？弟兄姐妹，由你的根基决定。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今天上帝创，今天上帝来要建设 Ben 跟建设建立 Emmon 不同的，但是房角石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每一个的房角石，可是他有他的命定，他有他的命定，要建造出不同的建筑物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需要，因为这个世代的需要。稍微明白了吗？因此根基基本上就决定我们个人也好，我们讲教会啊，教会将会变成建造成什么样的形态。我再说的更简单一样，每一个教会应该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每一个教会它到底要被建造成去做社会服务，去做慈善事业，去参与社会政治，会参与社会运动，或者是要做做研究，神学研究，或者是祷告，或者是敬拜。明白的意思了吗？这就是根基，这就是根基。可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说你们要建立在这个教师的根基上，教师的教训。你知道教师一定会讲什么？教师一定会讲啊，你们每天要读圣经啊，啊，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对不对？神的话非常重要。教师没有什么特质，神的话，神的话，张开眼睛神的话，闭上眼睛神的话，吃饭神的话，对不对？这是教师的特质嘛，因为神的话最重要，他希望大家都是读神的话。所以如果教会是建立在教师的根基上，这个教会就是每天读圣经啊，每天查经班啊，大查经班，小查经班，大成，然后所有的聚会就查经啊，查经啊，读经啊，背经啊，明白吗？那如果建造在传福音的教训上呢？什么？每天就布道会嘛，我们100天的布道会，100天完以后再加3个月，天天布道，好不好？小组也布道，福音茶会，布道会，好不好？个人谈道，哇，非常重要，传福音一定要传福音。你明白了吗？再来牧师呢？牧师的教训更棒，我最喜欢牧师的教训。哎呀，羊啊，你们累了，来来坐着吃草，休息，啥都不要干。哎呀，每天让我摸摸你，我看到你我就好高兴，好不好？我每天聚一聚，哦，多好，喝喝茶，吃吃饭，哎呦，多满足啊！牧师的教训嘛，牧师着重在这里嘛，教会变成什么？大家都很开心，哈哈哈哈哈哈！ 都很开心啊。可是好不好玩，神偏偏在这边写得很清楚，他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为什么呢？他知道使徒是被差派的，他知道神先知是跟神连结，现在神的心意的连结代表什么意思呢？使徒的教训，使徒会帮助教会或是帮助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是往外出去的，是看外面的，不是每天看自己的。先知是让我们教会不断的更新活泼，时时紧紧跟随主的。所以为什么神在这里要加这句话，我忽然间明白了为什么教会软弱呢？因为很抱歉，我们过去建筑在教师跟牧师的根基上，一切以羊的需要为重。啊，羊累了，啊，羊累了就休息，啊，羊渴了就问喝，羊啊，你就是我生命的一切，没得玩了。所以教师每天读圣经，我不是说不好，但是他的特质就会成为仅仅成为一个小小的，关起门来在里面很开心读圣经，彼此相爱的美好的地方教会，明白吗？这个不是不好，但是就受限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把那句话删掉了，听起来还蛮顺的。你们看，这样你不再做外人客人，就圣徒是神家人，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蛮顺的嘛，是不是？很抱歉，教会盖起来就是这样，教会建造起来是这样，基督徒建造起来就是小小的，只能躲在建筑物里面开开心心，啊，感谢赞美主，很满足了。可是如果我们是被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就不一样了。教会就被建造成为五重执事的地方教会，大重点不是大，重点是它的影响力就大，跟神的国有关系。所以在这边我特别把这样的一个奥秘跟大家解明，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每天在软弱。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有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不断的跟圣灵一起来发展。所以我想时间关系，我得停下来，我只讲了三分之一。我这边要停下来是，我要请问，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全职的妈妈带两个小孩可以做什么事情？做妈妈的，做 lady 的，可以回想想看哈。你如果是一个妈妈带两个小小孩，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都不敢讲吗？我告诉你好不好？如果是我来带，我就要啥事都不能干。两个小孩子每天黏着我，能做什么事情？一下喝奶，一下吵，一下，我觉得我什么事都不能干啊，是不是？可是难道一个全职妈妈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够干吗？ I don't think so。 如果你愿意顺服，你愿意跟随圣灵，神把机会给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全职妈妈，想不想？